在南传呢，他们的有关于在教相的讨论呢，不像北传那么深细。我们北传的在修行的论理上啊，很广，很广。那南传他比较，你会觉得他在叙述在修行上变成很比较清楚，具体修的时候很清楚。可是，在论理上很多地方谈的就不一定是。不像我们谈的那么清楚，我们很广。那所以说，有些地方不是很，不是我们角度会不大一样。实际上所依的东西啊，在资料上并不是很容易找出来。有一些差异。现在很多人因为整个大环境，大家接受这种资讯的机会很大，随时都可以各方面的资讯都可以进来。那因此有人就容易在这里面起分别，那这样的起分别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本身他自己对教理的掌握并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这个法门当初它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研究的功能它的理由在哪里并不是很清楚，那所以就产生比较属于什么诉诸权威的一种谬误啊。在哲学里面，就数字权威，某一个人，某一个禅师讲的，那不符合他的都错，或是一定要符合这一家的，这一家不符合的就错。可是如果我们把经典兜出来的话，你会觉得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到底哪一家对？就是这个问题。那所以说。如果对一个初学的人来，我们比较不会给他很多的资料，对已经有学佛一段时间的人，我们会给他多方面的资料。为什么？已经要打破你向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么一个观念，你就是固定这样观念。世间呢，如果以佛法缘起的立场来看，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同样一个念佛的方法可以是很多类的，可以很多类的。那我们自己如果不知道，那以为说念佛一定是痴迷，那根本是自己的一种极为认识、极为偏窄的一个角度里面去看念佛法门，才会产生互相的一个斗争。所以像我们这样在学佛到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学会的是一个广大的一个融通的一个智慧辨别，而不是一个僵硬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人，每次都是一块一块一块，那等到化学，这个怎么冲突，然后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安排。像今天也有人打电话来，他刚好有一个亲人过世，过世当天那个脸相很好看，那后来就是因为生病过世嘛，那生病过世。过世一阵子以后，里面的那些，因为本来病很久了嘛，以后那个里面会跑出一些东西来。刚开始过世24小时脸相很好，那后来因为东西会流出来，怕夏天会臭啊，就把它放在，因为已经过时间了，可以冰起来了，那没关系，因为那很多人就说不能冰了啊，这是一个观念。再过来就是。经过了6-7天以后，那个脸相开始变不好看了。他们就讲说，怎么会变成这样？以前很好，现在怎么不好？那开始就有人讲说啊，他嘴稍微张开，可能是因为心念未了。我就开始揣测，都是学佛的人在自己这样想象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稍微想一下，如果你了解佛法。人死后，如果真正死以后，这个身体就变成色法，对，这个色法，你如果缺少命根，缺少生命的支持，它一定会坏掉。所以它会产生种种现象，乃至开始脸变色，乃至尸斑开始出来，种种那个现象，那本来就是常法，正常。可是我们经常就是因要因。所以说有时候死的时候还故意要装得很庄严， 否则的话那个再生人会觉得很不放心、啊、所以以后即使再怎么死尽量不要太挣扎、啊、免得你没关你死没关系、哦、后不这再生的很挂碍啊，所以你死一定要装得很庄严的样子，他会觉得你很有修行，再怎么就忍耐一口气、啊、死庄严一点，不然他们一直计较啊。他说但他怎么办，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说你认为一个，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肉身不坏的那些菩萨？你以为那些肉身菩萨埋了那么久以后就还是那么丰丰满满的吗？你们看慈航法师他在生的时候是丰丰满满的吧，对不对？可是他肉身的时候变成怎么样？还是说他如果继续还这样丰丰满满，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那这个很符合常理嘛，即使修行那么好的人肉身的以后他还是现这个相啊，那何况我们也不是肉身，我们本来看到这个色法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佛一二十年、啊、我们面对这种情境啊，把以前所学的知见完全又放在一边，我们然后就是人死了以后会产生什么一个现象，我们赶快做功德。那做什么功德？如果师父找三位四位来太少，六位七位、勉强还可以，八九十够面子那人多功力大，是不是？那念佛时间长功力大，那供养多一点功力大，他们当他的起念头，因为好在都是自己的弟子比较好说。我说功德要真的有功有德，我说你讲的那个功德不叫功德，因为你从头一开始起念头在计较判断的时候都是用世间凡夫之见，都不是用佛法之见。从一开始起念头的时候你最多感应的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你倒不如就从现实此刻啊，发心未来行菩萨道，发广大愿，这个恐怕比很多人一起诵经的功德都还大。你这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样，静下心来好好的诵持佛法，依法思维啊，净化身心啊，有下功有感应德嘛，这个才是这对王子有帮助啊。你形象上这做的是对罪业重的烦恼重的，当然你修人天福是有助于他的罪业的消除，可是真正的功德是依法依教奉行。那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还能笃定的来判断事情？是因为你对佛法的知见有切实的种下，否则到还是会断。碰到这种情形你会开始在想一些很事项很表面的这些功夫。同样的在属习法里面、啊、我们会假如你慢慢深入你会知道方法差异很多，可是实际这种差异只是一种应用之妙而已，还是看个人的善巧不同、啊、原则是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要一定要说有一个固定死板板的一个方法，其实不一定，可是大原则原理一定要知道。好，我们看到第四，数有五种：一满数、二减数、三增数、四乱数、五尽数。满数者为一，从一始至数啊，十哈，数至十啊。减数者为一二啊，一二等数为一啊，为一等。那增数者为一等数为二等，乱数者为数过十。有意思说。余入未出，余出未入啊，名为乱数。互有说者，属无次第故，名乱数。这里面啊，其实整个数法啊，应该以那个满数的数法是最恰当。那有的是以二等数为一啊，那或者一等数为二、啊。其实像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上次讲过呼吸法本身是 绝对是容许可以两边数的啊，两边数的。那其实两边数是最符合我们对呼吸的观察。那只要记得下一步的那个，不要控制，硬要去控制那个呼吸，你两边数是有助于你对呼吸相的掌握。那像我们说入呼吸已经入而数为出，出数为入，那表示你对呼吸已经模糊掉，那很明显是跟安波法的修行意义完全违反。因为你本来就是借着数字，就是要借着数字要让你清楚你的呼吸相，结果你借着数字在那里数，竟敢把入的当作出，出的当作入，那已经违反了，这不行。还有没有次第，没有次第当然不容易掌握到呼吸的相。他还有尽数者，就要以五入息数为五，五入以五出息数为五出啊。啊，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有的就是也有就数到五的，实际上在南传法里面也有数到五的，就是每一边各就五个，以就是对出入啊，前后只有对单一边的，就是我们的一，他们数值到五了，一二，就是一，同样就是这样是一的，那只要到五而已。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讲过，甚至现在缅甸一个法师他是叫你数到八，数到八。八当然他的主张是认为说用八正道的道理的，可是这个其实我认为我个人主张不是适合，不是很适合，因为八正道那我们还有三十七道品啊，七觉知之，四念处，三法印，讲下来都没了。那你这样讲的话，举八正道当然也可以，不过基本上我强调数之所以成为一个数，为什么满到十啊，就是在世间里面是以十为一个循环，我们就数到十。这中间如果你数到八，其实你这样讲说我反正习惯我就好了，你再怎么样你平常是在数的是八，你日常生活是算十的，你的数的观念还是十啊。你到外面你不会说八进位的吧，你生活空间是十进位的，所以你是以十为满数的话，你就不要用八，因为你八数完的话还空两个。所以一般来讲，就一般人，当然你说要八已经习惯了，我相信可以习惯，可是真正能到很习惯的话，我觉得不容易啊。那以及这样的话，不如就我们的习惯就数到十，所以你还是以十为主啊。他说问先数入席为先数出席啊，应该是选哪一个席啊？答：先数入席后数出席，以生时席入，死时席出故啊。所以应该这句话，因为我的意特别标这句话的意思啊，也特别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因为在我刚开始学佛一路上，乃至我所听到的都是跟我讲一定数一边的，对，乃至现在南传也都是数一边的。当然后来我问过他说啊，也可以数两边，不过一般很少人数两边。啊，有了，现在还是有。他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数两边。大毗婆沙论这么谈，修行道地经这么谈，就所有的这些论理啊，这些经论啊，都是以这样来谈。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观念养成哦，把这个观念不要再特别去控制自己的呼吸的话，我希望大家是用两边数，用两边数啊，因为至少大毗婆沙论也是这样的要求，你先数入息，它有它的理由，因为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的。好，先数入息，其实真正在数的时候，有的人就一开始看哪个，现在看到哪一边就哪一边。不过你如果认为呢，比较顺利的话，就是一个 要一个完整的开始，就从你看，一、二、三、四，这样好。又如是观身心安稳非颠倒故，又如是观显于生死先入后出非颠倒故。所以《大毗婆沙论》这个论，据说是五百阿罗汉所论出来的，五百个，那相当丰富。所以这里基本上我是采这个看法，采《大毗婆沙论》这一个论的一个修行角度，就是一进来，凡是你的鼻端，你的整个要领就在你的鼻端，好，除非你开始修随喜。随喜的话，如果以清净道论认为不是随念头进去，可是我认为应该随念头进去。也就是说，先数息，我们先数息的时候就不管这个呼吸往哪进入肚子，你就是锁住在数息这个阶段上，你就锁住你的鼻端。凡是你开始感觉到呼吸进来的时候，就一，你数字就抓准一，然后开始呼吸的气开始经过这个鼻端，你一感觉就二，你就这样一直训练，到时再从头来。所以当我们越用心的时候，那个相会越来越明显，你会感觉得越清楚。那到最后的话，我们强调刚开始你一定跟这里面你的无意识，就是身识有关，就是身体的触有关，有会他会提醒你。可是到你一直用功到一段，只要你是很精进用心的话，我相信除非你障碍很大，如果你障碍很大，或是说你事情劳累，那可能就个人因缘不同。因为其实在修禅里面随个人的因缘变化很多的，那如果我们本身的那种身心比较动，或者说障碍比较动比较多的话，它时间会拉得长。如果你在这一方面其他的障碍少的话，其实有些人只要专注一段时间几天一几个月就有作用。所以有作用就是说那个数很容易满数，就是一开始数的时候，那个呼吸那个数很容易一到十，一到十，每次都一到十。那你说我还有妄想，一定有，可是你的数一个接一个都没有忘，那表示你已经有一个跟定在配合了。那这一个你就说你即使有妄想，可是你对的数字并没有乱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它，你就继续练，练到很清楚的时候，其实那个定力就会慢慢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那时候已经到整个数一到四都很顺利很清楚的时候，你觉得数很啰嗦，不需要再数，因为多一个数是多一个分别。你如果不想再数的时候，你就随呼吸进出就好，好好注意它的每一个，因为你已经其实借着前一阶段的数字，你已经帮助你把呼吸抓住了。这时候你在随呼吸的进出，你很容易知道呼吸的相，而且那一个特别多用点心去数数字的那一个心，分别心也不需要起来，所以心越来越单纯，越来越专注，到最后身体的无意识的东西会慢慢去除掉，而纯粹意识的东西会跑出来，那就是那时候所看到的呼吸相就会有一个相出来，有一个相出来，那个相是什么相？其实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所现出来的相，也就是我们的想运所出来的，这时候想，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随个人的习惯，随个人的观念，每个人那时候所看的相就不一样。你说一定哪一样不一样啊？什么样都有，就是一定是配合你，因为我们平常没有那种特别观念。其实有，只是在定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跑出来。也许像棉花， 也许像白雾，也许像什么啊，就是那一份那个呼吸的那一种由内心意识所出来，那已经这时候还没有在呼吸，有自自然然配合着它，可是那时候你所感觉的是你意识里面现出来的东西，不是这个气，这时候已经跟进，又更进一步踏进来了。如果继续掌握自己磨练它训练它，那时候身心开始会有八处，会有一种觉观喜乐一心的那种知的那种功德知会出来，这是慢慢就踏入味道地点，是这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哈，这样就定法就慢慢出来。这时候如果您把这个功夫拿来继续再往前冲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冲法是很简单。如果初禅从这样的功夫再进去的时候，他一直修，他到了初禅，初禅的时候再破初禅。破初禅的意思就是你在入了初禅以后，从入初禅以后，在这种禅定当中去观察初禅的过失，然后再依你所闻的法对二禅起欢喜心，这时候的心就在修初禅的时候，对初禅的某些东西就想远离，不跟它相应，这样的心不相应，然后就心转到这一方相应，就慢慢从初禅就转到二禅。那到了二禅的时候已经很熟，要很熟，熟了以后在二禅的那种很深那种很自在的环境里面再观察二禅的过失，然后再来向往三禅的功德，那这时候的心慢慢不跟二禅的相相应，就转向三禅，那就从三就多休息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他就进入三禅，然后四禅，这样。所以修出，除非你宿世因缘很殊胜，否则的话应该是初二三四，一直慢慢这样上去。到熟的时候，就随你内心里面初禅，那心一调就到三禅，也可以。那时候那个随你的念，就以那个定力马上舍出禅，直接就观第四禅，心转向到第四禅，咚就跑到第四禅去了。那时候就定的，那如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个神通就到了。一般神通如果到第四禅，基本上神通所现出来基本上是在第四禅，第四禅的力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从这里面我们要得禅定，乃至我们假如借着呼吸的这样的修法，对你未来如果要念佛一心都有帮助，对不对？因为念阿那波那所得的那个心清净，因为这个正的初禅，当然我们现在讲已经，我们前头有些东西已经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提了。禅定的修行过程当中要有，如果以智者大师所讲的要有25方便，那你我们现在只讲的是一个纯粹在禅定法这一方面讲而已，就这个条件你记住。可是如果你的很多烦恼你并没有对治，你的烦恼并没有对治，你有很多问题你并没有加以去排除的话，你光给你这样的一个方法你是不会达到的。所以在我们目前这样的环境里面，有时候就有些因缘我们比较不记住的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在目前，我们不容易习诸延误，对，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容易持戒清净。那如果在一些道场里面，你根本不要特别想持戒清净，你想换戒也没机会，因为大家天天就瞪着你，你还能怎么样？这里也没机会让你换了。偶尔起起烦恼有，可是你要大什么大烦恼，那当然有的，你在好清净道场里面继续在那里起烦恼是有。可是如果在就一般来讲，如果道场很清净的话，你受不了你就离开，啊你留得住了大概就会想你。所以在这个整个环境啊，如果你不断的调试，那你方法掌握到正禅定并不是那么难了、啊。他当然也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一下就正常定，这个一下就正常定，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 你说你可以在偶尔的短暂时间一时跟禅定相应，你很可能一退下来以后再也证不到了，条件不具足。那但所以说整个修禅必须要有很多的因素，那只是这个方法我们掌握到，我们有一个步骤要死心塌地的，死心塌地的，好，这样来修。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把这个方法把它应用到其他念佛法门，其实念佛法门也可以修禅定，也一样可以。那只是过去我们比较缺少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啊。那现在如果有的话，我们大概有一个次第啊。以我现在认为了，目前我比较主张的一个修行方法，大概就是啊，就比较广的根基来讲，念佛是很殊胜，那就不然就修禅，再过来就阿难陀。那其他更深的法门也可以修，不过就普遍大众来讲比较难，比较难。你像修阿难陀，波多三昧，那个我们之前用想的啊，那波多三昧那个修法就是几乎是一个要下广很深的决心啊才能做，或者一般来讲大概熬不过90天。那像我那个一修都修90天的啊，等于是一个节下都在那里走，不休息，就一直在走。我们台湾有法师在修，有我现在有听说几个波多上面修成就修完了的，那有没有境界出来我不晓得，不过就修完了，有人说修完了。那这个修完了，听说早期在修的时候脚都会浮肿，因为那是几乎没休息。在这一套的这种修法，在中国古代里面啊，其实这种高僧大德很多，很刻苦耐劳的，真的在这么一个广大的那个土地里面啊，什么人才都有。的确，像这一类的很苦修行者啊，很多，例子很多。当然这个像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去修了。那至于说像般若的那种空观这个啊，那第一个，像我现在讲的这些修忏，因为修忏本身有通事跟通理。如果要把忏法通到理上，那可能很多人就修不来了。那如果修一般禅观的那个空观法，那就也必须很多人修不来，很多人没那个观念没有养成。那以我们来讲，现在的普遍大众适合先言事修，言表面事相的修。那这个先垫下一个基础，先让你身心调柔得以稳定以后啊，再以这个事项基础上慢听闻佛法，建立观念，在这样的以奢摩他为基础再来修弥陀僧啊。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可以选择一个念佛法门，好，专专心心，既然选定这个法门，应该就是说这个不要有恶字，不要恶心，一定要在这个法门上跟他有个相应，一定要把这个技巧弄到很熟。念佛的时候千万，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其实就这样念，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念佛的，我希望就下到那种功夫，我怎么有我什么心情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务实的心情，当你念佛的时候杂念很多，你要有那一份恳切和惭愧心。我绝对一定要突破到我念佛一心，有这份好药心，不行的话加重自己的信念，不行的话再多加苛责自己，一定要第一个让自己乃至这个更加加工用刑，不断的一直熟到，就好像说，我觉得就像我们一般的世俗的技术一样啊，这次弄不好，下次再弄，一直弄到它熟为止。然后我念佛的时候就念到这样很专注，一起念佛的时候，其他念头都不见了。要这种心， 那人修安那波那法的话，就反正至少像我们现在如果开始修，大家有心的话，不要别人的境界，且不用再太在乎了，其实那个是没多大意义的。你现在就已经下定决心，我一定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的，这样一定要把它用到很火，很自然。每次就是不会有其他杂想，一到十，重复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一直这样苦练。其实这样的功夫对相关我们其他的，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比较不容易做到那么专注，可是我相信你只要不断的重复在重复的训练，会时间拉长而已，早晚不断的这样一直操作。所以就我们这个方法，就以这个方法啊，我希望我们就以这个大毗婆沙论这个方法。好，这个你们就放心嘛，因为这个是五百阿罗汉为你们背书的，不是我啊，就五百阿罗汉为你们背书的，就是数入一，数出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十，重复。那原则很简单，只要你的鼻端开始感觉到呼吸，一旦到就一，一旦出到鼻孔二，就这样，就这样。先以这样一个极为勤劳的心情，极为单纯守候着这个东西啊，就看它开始，因为气本来在这嘛，你一开启它就开始进来的嘛，那你感觉这里就很明显了，就一就一直这样把望着它，十再来一趟，一直一直，那到最后等这个时速都很容易具足啊，正掌握对呼吸相已经越清楚的时候，再把速丢掉，那就随呼吸进出，那时候就是那时候随进出，它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气一直进出来，你看能感觉到哪里就感觉到哪里，随它而入。因为以北传所有的论经论里面谈的都是随进入的，那如果清净道论他不谈这样的，可是基本上我是认为，因为数息法是可以观到全身的，以多数来说的都是随他进出的，所以我们就观进出。当你已经在这个鼻端的那个呼吸相已经清楚的时候，已经一到十经常都满数，不会再乱掉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尝试着把数丢掉，开始就是沿着安那波那，那就恢复到原来我们看阿含经里面这些经论没有数嘛，对不对？他纯粹就是看到知其出知其入，我就这么学，就是这样，那时候就恢复到把那个善巧，因为我已经不需要那个善巧，我已经借着数已经抓住了，那就我就随他进住，到时候就随相四相，我就四相，就是那时候从内心出来的相出来的时候，那已经可以告诉你说你在跟定法上已经有这一份相应。那如果这一份相应的时候，就很容易到味道地定。我们要解脱，至少要有味道地定，味道地定最起码的一个基础。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初禅的话，你持很多戒也都轻松了。我们持五戒，现在有的持得很辛苦。到了，如果你平常在定法上经常熏修，在持这个五戒的人，所以一个人在禅定，如果他修的是正定，修的是一个正定，照理讲，他身心会变化。哦，这个资料这个经论哈，告诉我们东西很多。禅定有很多是邪定的。禅定会产生邪定，产生邪定，连入禅定、修禅定的人都可以造很多坏事。可是如果镇定的话，镇定的话，应该身心会改变。所以，如果在修镇定以后， 还有一般很粗重的大烦恼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如果他说他已经证定，那已经证得禅定，那已经那个定有影，否则的话正常来讲他应该没有定。所以当有人说他证得禅定，可是他所作所为贪嗔痴慢疑，又很喜欢睡，平常还不会想睡，自从证得禅定以后睡得特别好，绝对没这种事情的。以前还不会想吃，自从证得禅定以后很喜欢挑好吃的，没这种事情，饮食欲都快没了。这一定是跟这个法不相应的。为什么？因为跟定法相应的时候，定法相应跟这界禅的定法相应，一定会离欲界过失的。至少就算，因为它不是用智慧断，就算说烦恼还会现起，可是绝对是应该变薄了，而不是加重。还会加重有问题，那一定是不相应的。所以在很多地方，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一个诊断法了。乃至即使你没有真的禅定，你也都可以知道，因为它是不相应的东西。因为色界心跟这个欲界的这个烦恼啊，当它现起，因为我们虽然从禅定出来，我们已经离开色界的禅定了，回到我们欲界这个身，可是那个味道会留。如果你这样讲，他那个，因为我们经常讲，就是他那个善心会化，自自然然的清净心会随着禅定感应的那种，至少十善的这一份善心啊，会很自然涌现出来，会涌现出来。如果因为禅定而产生狂妄心的话，这个很容易，就是这很可能是着魔相。刚开始还不会，越熟越熟巧越狂妄的时候，你就说到时候这个一定会误大众。这种着魔相一般跟禅定相应的着魔相，很多不止误了自己，都会误一群人。所以这有时候这很恼骗人的，因为实际上他有特殊能力，有特殊能力。像这种情形啊，刚才在坐车的时候就讲说，现在泰国鸭蛋的那个用鸭蛋，用鸭蛋。其实我在以前在日本看到一个，那个就厉害，那就不是骗的，那直接把人一直拍到都流血，他手空空的，一个妇人。不过那个宗教就很狂，哇！那刚刚每个人都上来，就一直疯癫，那的确很厉害。他就手空空的，他给你看啊，那个人啊，一直拍，还要他也流血，整个就抓出一个肉，热热的，那肿瘤就被他抓出来，当众啊！那因为我们看的那时候那是一个录影带啊，就是这种民间宗教就是这种怪异啊。拿出来，这个人身上都因为他是赤裸裸的嘛，就这么一直拍到身体都流血出来，然后整个再把他抓出来，整个肿瘤刚刚被他捏出来。这种情形，就算我们现在那个鸭蛋能治病，我想就算是真的，对一个正知正见的都不为奇。因为实际上在一个定法到一个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神通力并不是多伟大，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很特殊的，可这个东西并不让你解脱，甚至会让你迷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你的心慢慢以这样的一个方法达到跟色界的禅定相应的时候，欲界的烦恼它会淡。所以我们说在现实这样的环境，你想要让你持戒清净，你最好有点定力，尤其这样的懒惰的环境里面，种种的引诱，种种的障碍其实很多。你说我们现在要面对这种环境里面，想要不生气，想要不怎么样，很不容易。那很简单，你如果定力慢慢增大的时候，那个 依于这种世间所要给你的刺激而产生的嗔心啊，是比较不容易。很简单嘛，因为你得另外一个安定，你的身心有一种安定，你有一股力量，你要完全靠忍耐，一直这种自我催眠说：“哎呀，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以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那为什么修禅定的可以？因为他自己有自受用的法在。你为什么很容易把100块放下？因为我刚才找到1000块，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心量很大哈。对，他好厉害啊！不贪100，因为他贪1000，他贪的是1000啊，因为他有定法持身嘛，有这个人。所以为什么解脱者能对世间的所有引诱都放下？因为解脱的那种解脱乐，远胜世间一切乐。其实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应该多练习。修行其实都是自己磨出来的啦。好，这是一个哈，那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这是智者大师所讲的，那我们只是做一个补充，所以基本上我是希望大家依着大乘菩萨论那个修法，是数两边哈，因为这数两边有助于对呼吸的两边的认知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倒是就是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意见了。其实这个意见呢，智者大师不是智者，中国这个天台祖师智者大师，他那个时代呀、啊，他看书很多。你会觉得啊，像这种人才，要是在佛教多一点的话，那佛教会让人家吓死。他是一个很相当专用功修行的一个实际修行者。可是如果以他的脑袋和他的思考，那极为广博，那时候的书我们拿到很难，可是他阅读的相当多，他这些观念其实都是有根据的，他不会说随便乱抽的乱诌的这样，他其实都有根据，他阅读的相当广，声闻法菩萨法他所以大概能阅读的，那以他那时代他看得相当广，所以他提出这种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们也知道是有根据的。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种诸方法当中，只要我们尽量避免哪些问题，我们原则上还是依经论所说的这种书法啊。可是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民用习不同啊，医师教细心属初习啊，所以就是现在是教有医师啊，有一丝教细心属初习，所以这属初习者气不急，身不胀满，身心清丽，易入三昧。为什么气出去？好，那有丝教属入习，何以故啊？而属入习一者易入定，易入定随习内练故啊。因为属初的时候心是往有点往外。属入的是往内摄，他说因为随喜内念，所以说容易入定。二断外禁锢。三意见意见内36物故，身力轻胜故。五内实习贪慧故。因为如果你见36物啊，连修安那波那法都可以达到什么不净观的功能。不净观是个不净观，其实就是当我们知道36物你还会喜欢，那是很怪的哈。我们那个36物没什么好看的，当你开始修属习法到你能看出你的36物的时候，那种贪去掉，它不但能去贪还能去慧。所以说安那波那法其实它本身可以在某些功能上可以通慈悲观和不净观，有这样的作用啊。有如是等胜利会议啊，因属入习，有师教属入出，入出无在，但取所变的，而属无地偏用，随人心安，就是不一定啊，就看随你的。入地无过，其用三师所论，如果都可以的话，都可以啊。你只要方便，你要说一定要不一定要哪一样啊。但 这三个师都反对，皆不许出入一时具足。何以故？是有习遮病生在喉中，犹如草叶，吐则不出，咽则不入，故患生故。这是这大师给他加的啊，就是说这三师啊，因为他实际上都根据有确实有人这样讲说，因为他们都不许这个出入同时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出没有出，入没有入啊，就容易在喉咙这个地方产生病。那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太控制呼吸了。如果你观念有的话，我就刚才讲过，依我们现在所见的这种经论啊，都是认为两边原始的说法都两边，而且依安那波那法的言出都是看出入行，没有看一边的。好，所以如果大家哈、啊、认为说有挂碍的话，那你就数一边，有的人就数入息了。可是我刚才讲过了，如果以大毗婆沙论乃是经论所说的，是数两边，只要你不要控制它，你不要急，你不要，对啊，你快一点才数得清楚，慢一点就忘了，哎，到二三就忘了，你就不要管它，你只要放开的，不要急着想要为了数的问题啊，那个呼吸不畅坏，不让它自然通畅的话，其实数两边没有过失，没有过失，不会的，啊，不会这样，因为除了你怕忘，那么赶快摄住，对不对？怕忘了，因为太久了，马上就还没出去就摄住，吸到一半，那就马上停住。经常就是出不出入不入啊，就那气都不完整，那当然就会伤到。可是你的，你就放你根本不是在数嘛，你就是在练习嘛，你管他数一定有到十没十，这其实一到三乃是到五，那本身如果你化解乱了就是表示你心未定，用意不是你数了好几趟时那个佛陀就跟你记加奖记小功，根本无关的、啊、所以你就很柔和的很自然的很畅快，二都不要特别去控制它，两边数是最容易让你连串。它是因为是怕生病，否则的话，如果以法的本身来讲，一二也比较容易不忘，对不对？你不然你等那么久，一这个不能数，又空一段，容易忘啊，所以没有成就感。我们说一，我就把它一二。三四，对吧？其实现在最近陆陆续续都是两边数的资讯。